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主，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主，你的话也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实能够遇见你，得见你荣耀的形象。主，让我们的心再被你吸引，让这一本书不再是封闭的书，乃是把你的心意完全的启示给我们，也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我们谢谢你，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交通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知道非常的丰富，特别讲到以西结啊，他的一生就是为了侍奉神所预备的，结果当他可以来学习侍奉的时候，他就被掳了啊。当他真正预备可以进圣殿来服侍的时候啊，他是在那种被掳的光景中已经有五年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在加巴鲁河边向他显现，这时候天开了，他就得见神的异象，这里神的异象在原文是多数的异象，换句话，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异象啊，他看了一连串的异象。那对于一个被掳的人来讲，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来讲，异象非常的重要，因为异象给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有了盼望，异象给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有了目标，异象给一个软弱的人，没有力量的人有了力量，所以异象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上提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呢，民不会受约束；没有异象呢，民会败亡。没有异象，民就分散。所以异象非常的重要。不仅以西结要看见，我们也需要看见。也有了异象，你看我们就有方向、有目标，而且呢，我们有行走的力量。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异象，我们就很容易走弯路，因为你没有目标嘛。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意向，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意向非常的重要，那圣经里面提到非常多的意向，那以西结的意向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他讲到意向的时候，他有多数的意向，所以很多人看到不同的意向，但圣经里面呢也特别提到那个意向，就是那个单一的意向。那这个异象呢，是我们都需要看见的，因为摩西看见了这个异象，我们知道保罗看见了这个异象，约翰，使徒约翰也看见了异象，他们看见的异象呢，都是那个单一的异象，以西结也在这里看见了，所以这个异象也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那什么是异象呢，在异象里面你到底看见了什么？意象让我们看见神的自己，意象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的意象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把神的自己向我们显明，所以意象非常的重要，所以神是个奥秘，所以如果他不启示我们，没有人认识他，但当他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启示在我们灵里面的时候，这个启示在我们灵里面就成了我们的意象，所以神是奥秘，神的心、神的旨意乃是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你就知道当你真的看见意象的时候，事实上你看见了他的儿子，看见了我们的主。但是同时我们主的心意、主的奥秘在哪里呢？基督的奥秘呢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你真的在这个意象中里面，你不仅是看见了主， 因为那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但你同时因着看见主呢，你就看见基督的奥秘呢，就是教会。所以异象是包括了主跟主的心意，就是教会。所以你看见当摩西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荆棘，但在荆棘里面有火。那荆棘是代表摩西，荆棘也代表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跟我们一样，其实就是荆棘，我们都是因着犯罪而结果所产生的，就是荆棘。但是荆棘里面有火，就说出了神的灵，主的自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摩西所看见的。所以荆棘被火烧不会被烧毁，这个火是为了炼净我们。所以你又可以看见呢，摩西看见了这个异象，所以这个对摩西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后来摩西在晚年的时候，在写那个生命记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们的主，那是住在荆棘里的主，因为他见了这个异象。当他有了这个异象以后呢，他就有方向，他有力量，所以他能够带领那么多的百姓出埃及往迦南去。如果没有这个意向，他做不到的，他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方向。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看见了主，主是在宝座上的那位主，但是同时呢，他看见了教会，因为当他在逼迫圣徒的时候，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后来他在写以弗所说的，他就真的明白了，原来主在天上，他的身体就是我们在地上。所以你看见在保罗的意象里面，他也看见了主，同时看见了教会。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同样的事情，他看见我们的主像祭司一样在圣所里面，在清理灯台，所以他看见主，荣耀的主已经升天得荣耀了，他这是我们那个属天的大祭司，他在修理灯台，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你看见他所看见的也是主也看见了教会。所以这个意象是这些主所用的人他们都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眼睛也要被开启，我们要看见这是神的意象，耶和华荣耀的意象。每一个人所看见的异象是同一个，但是不同方面。那以西结呢所看见的也是这个异象，但以西结所显出来是另外一方面。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看见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么多被掳的人当中，只有以西结看见了，在那么多神百姓中只有摩西看见，在那么多与保罗同行的当中只有保罗看见，拔摩海岛上那么多人约翰看见。所以一方面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但是一方面呢，你看只有清心的人看得见，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他们看见神，看见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西结，他经过五年的被掳，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是在熬炼当中，但这个熬炼呢其实是在炼净他。我们相信他在这五年当中呢，他有很多的疑问，他不一定怀疑神，但他里面有很多疑问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一个敬畏神的人，想要服侍神的人居然被掳了，不能留在圣殿好好的服侍神，他有很多的疑问。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神继续做工在他的手上，当时候到的时候，所以神的话特特临到祭司以西结的身上。这里特特就说到，在原文就是很紧急的意思，神终于等到了一个器皿，然后神可以把话告诉他。 所以今天不是神不做工，神在等候他的器皿。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强调的就是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的，你看今天教会就像大户人家一样，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卑贱的器皿，有作为贵重的器皿。其实在神的家里面，神盼望每一个人都是贵重的器皿，这是神的心意。神从来没有希望任何一个人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贵重有卑贱。问题是怎么样做一个贵重的器皿？首先我们需要不甘心做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如果我们不甘心做一个卑贱的器皿，我们愿意做个贵重的器皿呢，那就需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这卑贱的事就是前面讲的不义的事，就不讨神喜悦的事。任何卑贱，就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意思就是说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从我们身上被除去。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愿，愿意自洁脱离的卑贱的事，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当然这个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最少我们要有这个心，那神的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我们如果学习跟随圣灵，配合圣灵，降服在圣灵的手中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自洁脱离的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特别讲的是合乎主用，不一定合人用。你看像以西结，他这个工作不是人给他的，但是合乎主用，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要喜悦的事情。所以以西结在这里呢，他终于成了一个在神眼中一个贵重的器皿，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所以神的话马上很紧急的就临到他，然后神的灵就是神的手就要降在他身上，在他身上要做工，继续做工，就把他所见的异象做工在他的身上，使他这个人成为他所传讲的信息。所以如果我们传讲的信息跟我们的人是分开来的，信息是信息，我们是我们，那这个信息就没有力量。但如果我们所传讲的就是我们所是的，那就带着能力。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话，你看他就是，他是道成肉身，他的话就是他。保罗也是一样，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看他的信息能够传到现在，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看见的。你看见的异象是一回事，这异象能不能成为你的生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是我们在以西结身上所看见的。然后当然我们就接下来就看见，从北狂风从北方刮来，带着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类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这里这几句话所形容的基本上就是宝座的光景，这是我们后面你读到那个宝座的形象的时候就是那个光景。这我们等到讲到宝座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那是远看的，所以他事实上他是看见了坐在宝座上的人子，所以异象的中心永远是人子。然后接下来他就看到了好多的细节，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他所看见的乃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整个异象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这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呢包括三个形象，所以整个的异象，整个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包括三个形象。第一个形象叫做活物的形象，所以那是第五节讲的，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第五节 那第二个形象我们知道那是穹苍的形象，就是22节讲的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哦、第三个就是26节讲的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所以你看见整个荣耀的形象，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呢，它是由这三个部分三个形象所组成的、哦、第一个就是看见四个活物的形象、哦、那这四个活物我们知道在原文很重要，它是讲四个活的，四个活的，所以它强调来是活的充满生命的，所以这个活物的特点就是它活的，它充满生命，它是离宝座最近的，所以它满了生命，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与主非常的亲近，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而且呢因为这是他的宝座嘛，换句话说他在我们身上有权柄、哦、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确居首位，这样的人呢他给你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活，就是满了生命，因为生命乃是在主的里面，你越接近他，你让他在你的里面做宝座、哦、特点就是满了生命、哦、所以他们是活的充满生命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光景就像什么呢，撒底教会的光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应该都是活的但是呢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们很少亲近神，或是我们亲近神呢没有让他居首位，我们的己还在宝座上面，他不在宝座上面，这是我们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光景。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读这个四活物的形象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第一个要非常强调的，我们需要常常操练的，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确做首位，当基督在我们身上做首位，我们与他的交通没有间隔，我们能与他面对面，我们能够与他联合，那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活的人，四活物。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活物，当我们在读到第十章二十节的时候，它就是基路伯。那基路伯是人堕落以后出现的，换句话说基路伯所代表的乃是神永远的旨意，人可以失败但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失败，所以你看见到后来不管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都满了基路伯，特别是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一个幔子上面、哦、基路伯。所以基路伯在原文我们讲过他就是持守紧紧的抓住什么呢，抓住神的荣耀，持守神的荣耀，所以圣经常常讲到荣耀的基路伯、哦、所以他是代表着神荣耀，他要看守神的荣耀的、哦、所以人要回到伊甸园，回到这个生命树人，必须要经过转动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还有基路伯在看守，所以你必须要满足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那个标准，你才能够进入生命树。所以当我们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幔子裂开，基路伯在幔子上也被裂开，换句话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的主满足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我们靠着他的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个基路伯或是这个活物所预表的乃是神对受造之物他那个永远的旨意，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神觉得好甚好，因为神要借着人达到他永远的旨意，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一方面你看见他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就是这个神所造的人是要来彰显他的荣耀的，但是人失败了，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 结果以色列人也失败了，就感谢主，他来了以后，因着他受死复活升天降下圣灵，教会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教会所要彰显的乃是神永远的旨意，可是大体来讲教会也失败，所以神呼召得胜者，所以得胜者在这里所代表的所要彰显的其实就是神永远的旨意，也就是我们要接着要读的这个四活物的表现所彰显的。所以这个四活物这一段呢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就是这里所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是活的，因为主来的不仅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你看见教会应该是活的，不应该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来是彰显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的，不但要彰显神的荣耀，还要执行神的权柄，要管理陆海空嘛，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嘛，然后还要能够胜过仇敌，这是神造人的目的。但人失败，所以有基路伯活物出现了，所以在这里以西结看见了这个意象，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好，这个四个活物的形象呢，它们的形状上有人的形象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将来的世界呢是交给人来管辖，所以神的旨意呢是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基路伯呢他有人的形象啊，所以你看见他有脸，他有手，他有脚啊，这是人的形状，所以整个基路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人。因为神永远的旨意是在人的身上，那当然我们知道因着人的失败啊，所以我们的主道成肉身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知道啊，主满足了这里神所有的旨意，就是基路伯所彰显的是我们的主满足了这一切啊，所以他现在坐在宝座上，所以宝座上像人子嘛啊，那他在宝座上，那地上呢就是我们教会所彰显的，也它的表现就应该是四活物所要表现的啊，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啊，所以它这里脸面是代表就是一个人生命的表彰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当他在荣耀中显现了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看脸面明亮如日头啊，代表他那个生命是这样的丰满彰显出来。你读启示录讲到主我们的主他荣耀的形象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所以脸是代表这个生命的彰显啊，他有四个脸面，他有四个翅膀啊。那我们知道这四个脸面呢，人的脸面、狮子的脸面、牛的脸面还有鹰的脸面，对不对？那只有鹰有翅膀，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翅膀是代表鹰的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啊，脚掌好像牛犊之蹄，所以你看他有个脸面是牛，所以这里他的蹄是牛犊的蹄啊，跟他有关系啊。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啊，所以这人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呢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啊，所以翅膀跟翅膀是接着啊，行走并不转身。巨个直往前行啊，那因为是四个翅膀啊，所以它有两个翅膀是彼此相接啊，那后面就讲到两个翅膀它遮身体啊，后面就提到遮身体啊。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四个脸面啊，讲到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鹰的脸啊，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主在四福音里面啊，特别就彰显了这四个方面嘛，啊，马太福音讲到他像狮子做王的，啊，马可福音讲到他做牛的，他在那里服侍做仆人， 路加福音讲到他做人，神心目中的那一个人。约翰福音讲到老鹰，他在地如同在天，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像老鹰。所以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生命是这么的丰盛，所以他能够彰显在四活物身上所看见的那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彰显了在这个四个方面。所以今天如果教会的光景是正常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正常的，教会所要彰显的也是这四个方面，这四个里面。如果我们生命成熟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所要彰显的也是这四个方面。所以狮子是特别讲到他做王，他有权柄的，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的话，它彰显的一定是狮子的生命。这狮子生命是对，特别是对付仇敌说的，对付罪恶说的。那讲到牛的脸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生命呢，有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呢，你一定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讲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的主他的生命彰显就是牛，牛不仅服侍，牛最后怎么样还被献祭。所以主说，人子来不仅是不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人是把他的魂生命给倒空的人，那服侍的人。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平衡的生命。那很多时候我们像个狮子，但我们就不像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像河东狮吼，在那发了脾气，你看照理讲应该是对着罪恶的，结果我们是对着人了。对着人，对着弟兄姊妹应该是服侍的，但我们反而像个狮子。那对仇敌我们反而像个牛了，被仇敌所欺压。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它是一个均衡的生命，就是说你向着仇敌，向着罪恶，你像个狮子，向着撒旦总是说不，向着神总是说是，这是一个狮子的生命。所以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看见他面对所有反对他的人，他就像个狮子一样，他能够为神的旨意站住。但是向着他所爱的人呢，你看他就像个牛一样，他在那里服侍，最终还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那这个脸，这四个脸，最前面的是人的脸，最前面的是人的脸。那圣经里面讲到前面都是指着向着东边说的，因为太阳是从东边过来的。所以你看他们在我们在立位记的时候讲到他们怎么排那个整个他们军队的时候呢，前面就是东边，所以向着东边是人的脸。那今天神造人，神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的。但是人因着堕落的缘故呢，成了毒蛇的种类。我们记得施洗约翰讲的毒蛇的种类，到了启示录呢，人都变成兽一样。你看启示录讲的兽，所以人堕落以后像毒蛇的种类，像野兽一样凶狠残暴。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所彰显的，就是神心目中的那一位人。然后后面就是有老鹰的脸，所以前面就是东边，后面就是西边，所以西边就是有老鹰的脸， 然后前面呢右边就是南边了，有狮子的脸，左边就是北边有牛的脸。那鹰的脸就讲到我们的主的生命呢，其实也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是一个老鹰的生命，它能够自由翱翔的生命，不受地的捆绑，不受地的辖制。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即使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我们那个生命彰显的呢，你看常常受地的捆绑，常常受地的辖制，一点点的环境就把我们给辖制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不均衡。你看有的人讲的生命很属天，像老鹰一样属天，到一个地步呢不像人了，对不对？太属灵了嘛，属灵到一个地步好像他已经没有，不像人该有的责任他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见你不但有老鹰的脸，你还有人的脸。所以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他前半段所讲的就是天上的事情，但是讲到后半段呢完全是地上人的事情。前半段是讲老鹰，后半段讲人，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怎么做主人，怎么做仆人，这是人。所以你看见呢，当一个生命像活物这么接近宝座，蛮有神生命的人，他所彰显的这四个脸面是我们应当要彰显的，有狮子的脸，有人的脸，有牛的脸，有鹰的脸。所以巴不得我们真能够学习真正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敞着脸见主，让主的宝座在我们里面设立，那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的就是那么美丽，四个脸面。然后四个翅膀，为什么要有翅膀呢？你会发觉他们有的时候这个活物会上升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它又在地上行走，所以这个到后面我们可以讲到的。所以两个翅膀他们是张开彼此连接的，而且你发觉呢，当他在向上的时候，穹苍跟宝座一起上去，就好像怎么样，他的翅膀是拖着整个天，拖着整个宝座的。那当然另外两个翅膀是遮体，换句话就不显露自己，他所有的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从来没有要显露自己。所以诗篇上常常讲到，荣耀不要归给我们，不要归给我们，应当归给那做宝座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不成熟，我们就想要彰显的是自己，但是这个活物呢，因为它生命是这么丰盛，它代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他们向着自己总是遮盖，所以要彰显的总是神那个生命的那个美丽。所以他们的腿是直的，因为腿是直的，所以他们是不转身的，一直往前的。换句话说，这讲的是行走并不转身，巨哥直往前行，所以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一直往前，从来不把神的旨意打折扣的。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一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但是很奇妙，他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好像牛犊之蹄。为什么他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呢？牛犊的蹄有什么特点呢？因为他的蹄来是分蹄。你记得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牛为什么是洁净的？因为它是分蹄，而且倒绝，所以分蹄就说出了它与世界有分别，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它虽然在地上行走，却与世界有分别，所以似乎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虽然在世界，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的与世界是有分别的。 都灿烂如光明的瞳。你记得当主在在启示录第一章讲到他的形象，也讲到了光明瞳，如锻炼光明的瞳，对不对？瞳是讲到审判。所以一个真正如果我们生命真的是正常的生命，正讲的正常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带给人的就是审判。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碰到一个圣洁的人，他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人的话，你里面会受审判的，你里面的不洁就被彰显出来。所以你看这个流毒的体在那里行走，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命在这里彰显出来呢，带下来就是灿烂如光明的瞳。所以经过的地方就是审判的地方。所以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呢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边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面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灵往哪里他们就往哪里去，所以他们一切都在灵的引导底下来走。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做宝座的话呢，很自然的那圣灵就要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让主在我们身上做王掌权，那很自然的呢就要学习怎么样来跟随圣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们肉体在做主嘛，肉体太强了所以你看我们充满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常常是受我们的魂的生命的引导来往前，我们没有被倒空，没有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光照启示引导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就走了岔路。但在神的你看永远的旨意里面，受造之物乃是在神的灵的管制底下引导底下往前的，所以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你看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刚开始我们不感受不到圣灵，因为我们肉体太强了，所以我们虽然信主了，你看我们还常常的随着肉体的喜好去信，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开始经历了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开始懂得分别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心灵虽然愿意，肉体还是软弱所以我们就产生罗马书第八章的情形常常体贴肉体代价就是死亡但是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你看我们慢慢就开始脱离肉体因为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慢慢慢慢呢我们就能够不做我们肉体想做的事情那么越多的脱离自己，越多的跟随圣灵呢，我们就能够享受在圣灵里面的自由在圣灵里面那种喜乐所以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那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你看它的形象像什么，像烧着火炭的形状。那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看见的异象他看见自己，他不但看见了神，他也看见自己嘴唇不洁，结果呢你看就火炭 沾在他的嘴唇上，他就被洁净了。所以火炭是洁净，是为了洁净的。所以圣灵，你在跟随圣灵的时候，你同时也发觉呢，圣灵像火炭一样，他有洁净的工作。他能洁净我们里面那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又如火把的形状，我们知道火把是为了照明用的。所以你看，当你在跟随灵，无论往哪里去，他们也跟随的时候，你看圣灵在做引导的工作，但圣灵同时呢也在做光照的工作、引导的工作、洁净的工作，在变化我们。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你看火在四活物中上去又下来了，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火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为什么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呢？我们上次读过，我们今天时间不多，我们不读了。在宝座那里有火河，对不对？这火河发出去的就好像什么，当我们主，你记得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圣灵就七角七灵，七角七灵就神的七灵被差遣往普天下去，圣灵就像这个火河一样的就拆下来，按照神的旨意到各处去。所以圣灵在就像这个火一样，在这个四活中间上去下来，圣灵在这里工作，这火有光辉，因为这光辉的荣耀的光辉，彰显神的荣耀的，从火中就发出闪电。我们知道闪电跟光不一样，那个闪电的光非常的强的，所以这个闪电就讲到圣灵在这个生命里面所彰显的那种生命的活力。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这么迅速，这么有能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活物因着是接近宝座，所以它彰显的脸面也好，翅膀也好，脚也好，它的流毒之体，还有灵王那女，他们都往那里去，你就可以看见了。因为他接近宝座，所以他是受圣灵的管制，受灵的引导，圣灵的洁净，圣灵的光照，充满了主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不多讲，但这一段我们还会继续再讲，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四轮，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仅仅看见，而且呢，这能够被做成，成为我们的生命。好，向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话，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主，真的是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向着我们那个永远的旨意所要发表、所要彰显的。所以也帮助我们不仅看见这个意象，也真正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做工在我们身上，让这个意象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天职，让我们所能够传讲的是我们生命的发表。主，只有你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你来做，你来成就，为着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